听正见，赏天音，让我们的缘分点亮您的人生。欢迎收听正见之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见之音节目，我是安琪。今天呢，安琪要跟您讲两个故事，一个是风道士的故事，一个呢是洋和尚的故事。好，我们先来看看这风道士的故事是怎么回事。这个风道士啊，姓任，老百姓呢管他叫任疯子。这任疯子走街串巷，治好了无数黎民百姓的疾病，可是他治病却分文不取，而且不请自到。哪里有病人，他用手摸摸，用嘴吹吹，病人就痊愈了，真是手到病除，妙手回春。有一天，任疯子见到一支出殡队伍，正在抬着一口白棺材往前走，很多人哭得死去活来。任疯子看见棺材里滴出鲜红的血，便紧追几步向前喊道，你们停停，棺材里的人还没死呢。众人一听，赶紧打开棺材。任疯子见一产妇衣衫不整地躺在里面，原来她是因为难产而死。只见任疯子手持银针，对准穴位扎了下去。一会儿的功夫，孕妇喉咙里就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任疯子笑着说，好了，快给他把裤子脱下来吧。几个妇女面面相觑，但想到人命关天，便当众把孕妇的裤子扒了下来。只见孕妇一翻身，一个男婴出世了。大家七手八脚地包好孩子，领头的人又安排人把棺材往回抬，却没人注意到这救命恩人已经不见了。任疯子让人起死回生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十里八乡，每天找他看病的人不计其数。但任疯子四处云游，行踪不定，见到他的人极少，要拜他为师，恳求他收为徒弟的也有不少人，但他拒而不收。剩下十几个下决心要跟他学医，怎么也不肯回去。于是任疯子就对他们说，学医要不怕苦，要听话。众徒叩头称是。任疯子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圆圈，说，你们跟在我后边，不要嫌累。画圆圈是怕他们迷失了方向。一开始，任疯子在前面走得慢，后边的人大摇大摆的还跟得上。渐渐的，任疯子越走越快，后边的人只好一溜小跑的往前赶。开始是平坦的地，慢慢走到坑坑洼洼的地方，稍不小心就会摔跟头，有不少人磕破了腿，摔伤了脚。后来，这任疯子简直像飞了起来，大家只看见一个影子在前面晃动，却怎么也跟不上了。剩下的几个人连气也喘不上来，一直不停地往前赶。任疯子是仙体，不累也不饿，这徒弟可是个个肉眼凡胎，焦头烂额，又累又饿。时间过去了两天两夜，徒弟们实在走不动，也爬不动了，任疯子便停了下来。徒弟们又累又饿，但只剩下眼睁睁地看着任疯子的力气。只见任疯子走到一块石头跟前，啪的一声，不知怎的，石头上出现一滩稀乎乎的东西。任疯子说，饭在石头上，你们吃了就不累也不饿了。 徒弟们走近一看，像一滩稀屎，谁也不去吃，也不说话，只是在石头旁徘徊。约过了一个时辰，任疯子说，你们不吃，我可要吃了。说着不紧不慢地把那滩稀乎乎的东西吃了个精光。最后徒弟中有一个叫王三奇的，用一个手指头在石头上蘸了蘸，往嘴里一放，好香啊，好甜呐！他还想再吃，可是已经没有了。任疯子说，你们吃不了苦，也不听话，各奔前程吧。徒弟们什么也没学会，也只好一个个散去了。其实任疯子让他们吃的是仙药，但他们都没有仙缘，只有王三奇那个蘸了仙药的手指头能给人治病，不管人身上哪里有病，用一个手指头摸一下便能好。任疯子大名惠山，小字喜悲，号清灵道士，祖籍范县，是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的一个道士，后来在章丘运河东岸显惠庙师解，传为飞升为仙，因善称对仙，民间又叫他任大仙。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洋和尚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发生在东晋太元12年，从外国来了一个和尚。这个洋和尚十分了得，他不仅能够吞刀吐火，还能够从口中吐出珠宝金银等宝贝来。这个洋和尚在往中原的途中遇到一个挑担子的人，这个人的担子上有个2米身子般大小的小竹笼。和尚对挑担人说，我一路上行走多时，已经很累了，能不能在你的担子上歇歇脚？挑担人听他这话讲得很奇怪，估计自己是遇上狂人了，于是就同和尚打趣地说，这当然可以，不过你想把自己放在担子上哪个地方呢？和尚说，你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我想在你担子上的竹笼里歇歇脚。挑担人愈发感到奇怪了，心想，我这个竹笼那么小，这人怎么能钻进去呢？莫非今天遇到神仙了？于是说，你要是能钻进竹笼，你就是神人了。说着，挑担人把手上的担子放到了地上，这和尚二话不说便钻进了挑担人的竹笼里。使人感到奇怪的是，他钻进笼子后，竹笼看上去并不比原先大，而和尚也并不比原先小。挑担人在挑起担子时，发现担子也还和先前一样重。挑担人很是惊异，知道自己真的遇上了神仙。他也不敢再和和尚开玩笑了，只是一个劲儿地继续赶路。这样走了几十里地，挑担人觉得有些累了，准备吃些东西再走。他走到一棵大树旁停了下来，十分好心地对和尚说，师傅，出来吃点东西再走吧。和尚不肯出来，对挑担人说，我感到很累，不想出来，我就在这竹笼子里吃。和尚说完，不知从哪里拿出许多饮食用的杯盘碗盏，这些杯盘碗盏中盛的都是美味佳肴。和尚把这些东西一一罗列在自己面前，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和尚伸了个懒腰坐了起来，他对挑担人说，我吃饱了，也休息好了，我要从这个竹笼子里出来了。说罢， 和尚把自己面前的碗盏等食器放入口中，然后他从笼中走了出来，向挑担人道了声谢，和挑担人一起往城里走去。进城后，和尚问挑担人说，你知不知道这座城里谁最有钱？挑担人说，当然知道，那城北的王财主家财万贯，不过这家人吝啬得很，从来不愿施舍粥饭给穷人，大家都称他为王八皮。和尚说，我在路上便听说这个王财主很有钱，但却十分小气，我这次来就是要指指他，你就等着看热闹吧。挑担人在路上见过和尚的本事，非常相信他，知道他不会吹牛，但却不知道他会用什么办法来治这个不讲仁义道德的财主。和尚来到了城北的王财主家，把王财主叫出来，问他说，我听说你有一匹日行千里的好马，是不是？我很想开开眼界，看看这匹马。王财主家的确有匹好马，这匹马就拴在后花园的一根柱子上。王财主见眼前这个气宇轩昂的洋和尚称赞他的马，很是得意，马上让人去牵马。不料那个被派去牵马的家人不久便气急败坏地回来，对王财主说，马找不到了。和尚显得很是失望，对王财主说，那我明天再来吧，希望你能找到你的马。当天晚上，王财主在家中的一只大约5斗容量的素瓶中发现了自己的马。这种素瓶口小肚大，要比马小许多，没有人知道这匹马是怎么进到素瓶里去的，更没有人知道应该怎样把马牵出来。尽管为人吝啬，王财主还是决定为了这匹马牺牲素瓶，于是叫来家人用斧头背来砸素瓶。想不到这只平时一不小心就会碰碎的素瓶竟然怎么砸都砸不碎。那个家人一时兴起，转而用斧头的利口向素瓶劈去，不料素瓶还是纹丝不动，连一条裂缝都没有。王财主猜到这件怪事儿可能和那个和尚有关，但又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他心疼自己花重金买来的马，一夜都没睡好。过了一天，和尚来了，问王财主，你的马找到了吗？王财主小心翼翼地对和尚说，看师傅的模样是从外国来的，我和师傅素不相识，不知哪里得罪了师傅，还请师傅开示。和尚见王财主已经看破了自己的把戏，就问，你想不想你的马从素瓶中出来？王财主忙不迭声地说，想想。和尚说，那好，你从今天开始在家门口摆一个可以供100个人食用的粥铺，周济周围的穷人，只有这样你的马才会出来。王财主想不到和尚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虽然舍不得这样做，但想到施粥放米毕竟花不了多少钱，而这匹马可要值钱的多了，于是听从和尚的话，在门口摆了一天粥铺。一时间，周围的穷人在王财主的家门口排起了长队，粥铺里的粥很快就被穷人分光了。挑担人看到王财主居然摆起了粥铺，就问和尚说，哎，你用了什么手段让这个平时一粒米都舍不得给穷人的财主摆起了粥铺？ 和尚却有些忧虑地说，想不到你们这里每天吃不上饭的穷人这么多，一个白人的粥铺根本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明儿个我让他摆个千人的粥铺。再说王财主家这天摆完粥铺，那匹马果然又好好的拴在后面的柱子上了。王财主心想，这下没事了，他舍不得自家的米，第二天就不摆粥铺了。不料到了下午，家人突然报告他说，老爷，您的爹妈好好的坐在炕上，忽然就不见了。王财主派人到处寻找自己的爹妈，却找不到。王财主知道这又是和尚捣的鬼，于是派人去找和尚，不料和尚也不知道哪里去了。一直到晚上，王财主才发现他的爹妈坐在一个夜壶里。王财主想尽办法都没办法把爹妈从夜壶中弄出来，就又派所有的家人四处去找和尚。终于在郊外的一家旅社中发现了和尚。王财主急忙赶过去对和尚说，师父，我的爹妈钻进夜壶里出不来了，请师父想想办法吧。和尚显得很吃惊，问道，真奇怪，你的爹妈怎么会钻进夜壶里去呢？我先来问你，你的妈出来了吗？我昨天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你的妈出来的。王财主听和尚这么说更着急了，说，马是从素瓶中出来了，可我爹妈又钻进夜壶里去了，师父可不可以再想想办法？和尚又说，这真是奇怪，平时我的法术一向是很灵的。和尚想了一想，又问财主，对了，你今天给穷人施过粥吗？王财主很不好意思地说，我见马已经出来，就去忙别的事儿了，今天把施粥的事儿给忘了。和尚叹了口气说，原来如此，怪不得你爹妈会钻进夜壶里，我不是告诉过你要把粥铺天天摆下去吗？这下可坏了，我也没有办法了。财主急得团团转，又是作揖又是叩首，和尚却一直是这句话。挑担人一直和和尚在一起，他以前从未见到王财主急成这样。他是个老实人，心肠很软，心想这个王财主还算是孝顺父母，于是就在旁边替王财主求情。和尚很不高兴地对王财主说，好吧，我看在我这位朋友的面子上再帮你一次忙，不过这一次你只摆100个人可以吃饱的粥铺是不行了，你得摆1000人可以吃饱的粥铺。王财主一听和尚松口，很是高兴，问道，那我爹妈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和尚说，和那匹马一样，到时候就会出来了，不过我得先警告你，你的粥铺要一直摆下去，一天都不能停止。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要是你家里再有什么人或者是你自己掉到什么又窄又小的东西里，我可帮不上你的忙了。王财主满口答应，当天晚上就回去布置在家门口施粥的事儿。他刚布置完施粥的事儿，他父母就已经坐在床上了。从此王财主每天都要在家门口摆粥铺周济穷人，过了一些天他们也慢慢的习惯于救助穷人了。或许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被放到什么容器里出不来吧。王财主死后，他的子孙按照他的要求仍然每天在家门口摆一个供人食用的粥铺，后来 当地的人们再也不提王八皮，却称赞他们是行善之家。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